呀，我想，过去的二三十个小时，教会里面至少有三件大事哈，昨天传福音，三股，很多人可能三股是什么都不知道哈，什么叫三股？Dublin、圣罗曼跟 Preston，OK，三个股，OK，好，我听有 Valley 啊，那我们请在三股聚会的弟兄姊妹站起来，我们看看你们。好，感谢主哈！你看他们昨天到了50多个，今天只来的不到10个哈。啊，因为距离实在是太远了，所以我们纪念他们。我上个礼拜跟于师母到 Toronto 去，啊，他们大 Toronto 也是大概有200个华人教会，很多教会就是顾虑到弟兄姊妹远，所以一再需要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能够有分堂啊，不然弟兄姊妹跑不过来。所以我们想，我们也特别为他们祷告。那第二件事情，达军刚才说了哈，刚刚他被 promote 成为 senior father， 啊，他是三个孩子的爹啊，那个孩子刚生完就跑来，昨天 worship practice， 今天来带诗歌。那我想我们弟兄他们夫妻两个爱主的见证啊，不会因为孩子出来而拦阻了他们侍奉神的心智，也是非常宝贵的见证。啊，听说孩子生下来就很顺服，昨天晚上 sleep overnight 那个为了让他们补个觉，那他等一下中午还要赶回去把恩惠跟孩子从医院接回家，他不让生孩子的事情影响了他在神面前的侍奉。那我想弟兄们爱主的心智都是很可贵的哈。那第三件事情是昨天在这里我们教会一对年轻弟兄姊妹结婚了，请新郎新娘站起来。感谢主。好，请坐。那个，请你们双方家人也站起来，我们欢迎你们来。好的，请坐。我想我们在感恩的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在 Paradise 那边的火哈，到现在只有50%被扑灭。但是已经死掉了70多个人，有1200个人仍然是 missing， 找不到啊。非常有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罹难了。啊，这个火最快的时候时速80迈尔，开速度，所以很多人根本来不及逃，那个火哗就过来了哈。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也纪念他们的辛苦。那在这个感恩季节里面，天灾人祸还是在各地都发生。这个印尼不久以前的海啸，这边的山火，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能够把恩典 take it for granted， 认为是理所当然。那这种事情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然后很多人搬到那边去是因为这边太贵了，所以搬到 paradise 去，房价也便宜，环境也还好，结果没想到山火就起来了哈。那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也为他们有个祷告。但是在祷告之前，我也特别请弟兄姊妹要纪念，当我们想到火这样子过来，快速的来，人来不及逃，就活生生的被火烧死，所有一切的家产都被烧掉，我们有没有想过圣经上所说的将来所有没有信的人要被丢到硫磺火湖？马可福音第9章告诉我们，那个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那今天的火在一个人身上，这么大的火，顶多1-2分钟，这个人生命一定结束了。将来那是永火 eternal fire。所以我们想到自己所爱的家人亲友还没有信耶稣，那求主让我们心中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负担跟痛苦，要为了自己所爱的家人好好祷告。真的那天临到的时候，那是怎么挽救都挽救不了的，所以我们求神在我们为着这个地上的火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也 纪念将来有一个永恒的火要临到，要一定要为着所爱的家人亲戚朋友好好祷告。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有个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纪念，被火影响到的居民和受到伤害甚至已经被烧死的家人。主啊，你纪念他们在这样灾难痛苦之中所有的经历。主啊，在这个时候没有人可以给他们真实的安慰和帮助。 主啊，愿你这位慈爱的父神啊，能够阻止这个火的蔓延，能够让更少的人，不要让这么多的人受到伤害。主耶稣啊，帮助他们，恩待他们，也兴起各地的救援啊。虽然这些救援都只是暂时的有限的，但是主啊，都希望借着这样子的事情，受难的家跟所有看见这件事的人都受到提醒。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要为着所得的恩典感谢你，也要为着还有机会传福音，让我们永远不敢轻看这么重要的使命。还有我们还有没信主的家人亲朋好友，主啊，你都放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在这里享受你救恩之余，我们一定不忘记为他们祷告。主啊，我们再次求你祝福在 Paradise 这里所有受灾受难的人，安慰他们，帮助他们，让这个火尽快的止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要很快哈，一年一年真的就是感恩节感恩节感恩节，今年已经是我们第14年有感恩月的经文。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每天一起读我们是每一年碰到这个我跟于师母一定一起读，一起用这个经文来祷告，来感谢神，来赞美神。我也很希望在座已经结婚的最好夫妻都一起来，甚至带着孩子一起学习用圣经的话，用神的话来赞美神我们自己要感谢神，有的时候说不出话来，也不知道怎么说。那很多的时候自己的遭遇非常的沉闷痛苦沮丧没有话可以赞美神。但是当你去看到诗人他们怎么样子在不管在高山在低谷在最深的痛苦里面在最深的失败软弱里面，他们还是能够举起心来感谢神，这都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在同样的处境中能够向神赞美那今天我要讲一个题目是从蒙恩感恩到荣耀神。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路加福音第17章你们的逐日程序单上都有了11节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有一个看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好，我们一起也来读一下今天的背诵经文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想人都很喜欢得到祝福，得到恩典那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当你不配得到，但是你却得到了，这个叫做恩典那什么叫做恩典？并不是凭着你的努力you deserve it 你自己赚来的但是你却得到了，这个叫做恩典。所以我们都很喜欢蒙恩，我们都很喜欢得到祝福。但是今天圣经上却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在我们蒙恩蒙福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忽略了感恩。两个礼拜以前我曾经引用John Darby弟兄的话他说一个不会感恩的人他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他不会喜乐的。而一个人喜乐的大小是跟他感恩的程度成正比。你越会感恩你里面就越喜乐。你越会感恩 你就越蒙恩。我记得以前我讲过，在我家住的附近，大概是20年前的故事了。有一天我跟于师母去吃饭，在我们那边有个叫松竹小馆，他已经换的老板换了不晓得多少代了哈。那很多代以前有一个店叫做松竹小馆，我跟于师母去吃饭的时候，哇，那个老板我跟他也没有很熟，但是他那天看到我，哇，就跟我诉苦哈，满脸涨得红红的。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刚刚给一个客人快气死了哈。我说你怎么了？他说他刚刚走了，我捡到他的钱包，打开来一看，里面都是钞票哈。然后我就翻到他的一个电话，我就打给他啊。然后跟他说你是不是掉了一个钱包，他说对对对对对，啊，他说我找到了，他说好我马上来。他说那个人赶来了以后呢，一拿到钱包连谢谢都没说，打开了就算钱，啊，他说少了5块钱。他说我给他气的我整个血压涨起来，我把他赶骂了，就说你给我滚。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蒙恩的时候不知道谢恩，却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对待他得到的恩典，别人就不会想要再对这样子的人施恩。做爸爸妈妈的也晓得，当孩子你给他好处，他会说谢谢，他懂得孝顺，你会加倍的疼爱他。虽然所有的孩子你都爱，但是你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觉得这个孩子安慰了你的心，他懂得回报，他懂得感恩。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把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以前有个乞丐坐在马路上，有一个在公司上班的一个上班族，每次下班经过那个转角的时候，然后看到他总会给他一点零钱哈。所以久了以后，他们这个人知道，这个乞丐知道他每次来都会给他，所以看到他远远来他就很高兴哈。那么结果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人走过来不给他了。他心里就很纳闷，以为他忘了，那就算了。那第二天又没给，第三天又没给，他忍不住了，他说哎，老兄，你前一阵子不是每次都给我吗？今天怎么不给我了？那个人就跟他说，太太最近生了孩子了，需要省下钱买牛奶买尿布什么的。哇，这个乞丐一听就很生气，他说你怎么可以拿我的钱去养家养孩子？把别人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觉得这是我本来就该有的。所以当我们在恩典中蒙神祝福蒙神爱久了以后，我们把所有神给我们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当我们碰到一点不顺的时候，我们就对神埋怨，不懂得感恩。那今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这里有10个长大麻风的。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也不用多说，我们特别明年春天，我准备讲利未记成人主日学，利未记里面特别强调的一种病叫做大麻风，大麻风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讲到我们这个人，所有的人其实都是罪人，我们不是因为犯了罪，会偷窃会杀害，会奸淫会有淫乱的思想，我们叫罪人，而是因为我生来就是个罪人，所以我会犯罪。你虽然没有被法律判为有罪，虽然没有被关到监狱里面，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自私，我们的狡诈，我们的很多见不了人的这个心思言行，弟兄姊妹，都证明我们是个大麻风的人。在这里有10个长大麻风的，他们是被隔绝的，不准进城的，非常的肮脏，非常的污秽，也非常的痛苦。不光肉身痛苦，他们心灵里面也痛苦，因为他们知道被别人瞧不起，我是个罪人，我是被别人看不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这10个人听见耶稣要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他们不能够靠近，因为长大麻风的不能够靠近正常人，他们就远远地站在那里，高声地喊着说，他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他们里面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意愿，他们希望盼望能够得到医治。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不要以为我没有大麻风。如果你问我有没有大麻风，我从心里面跟你说我是个大麻风，从里到外都是大麻风。我不光是个罪人，我是个病人，在我们里面有太多太多铸造生命带给我们的伤害，那种肮脏玷污见不得人的思想说话。弟兄姊妹，我们是像大卫说的，前一阵子我们正好读诗篇51篇，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当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就有罪的，这是从亚当来的。 所以圣经早就说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光从这个角度，当我是一个大麻风，我被神医治了，这是值得我一生一生一生在神的面前感恩的。所以在这里十个大麻风都非常盼望得到医治，他们在这里祷告，在这里呼喊说，耶稣可怜我，夫子可怜我们吧。那耶稣看见了以后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然后他们就去的时候得洁净了。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到，耶稣并没有当场就说好你得洁净，每一个人都得到医治了，没有，耶稣说你们去，因为照着旧约的圣经，你长了大麻风，如果真的得到洁净的时候，你要去给祭司查看，祭司看到你要来说你得洁净的时候，他要观察，把你关起来观察七天的，然后到了第八天还要再做很多很多的 procedures 来确定你真正的洁净了，如果没有洁净还要再被关，还要再被处理。那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大麻风得洁净是一件很大的事啊，所以当耶稣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病还在，一样的脏，一样的痛，所有的感觉，眼睛看到的都还存在，但是他们却顺服，在信心的里面就去了。就在他们走在半路上的时候，大麻风得到洁净。好，那弟兄姊妹，这可能也是很多信耶稣的那一个感触哈，就是你刚刚信的耶稣，你很喜乐，可是你会发现你的脾气还在，你的骄傲还在，你里面很多的问题还在，你当初那些不干净的思想还是会回来，你会有点惊讶。可是当我们真的在主的话里面，照着神的话，照着主话在我们身上带来的改变，凭着信心走在这条新造生命的路上，走在神所给我们救恩带来的应许上，当你凭着信心走的时候，你会发现脱落了，开始干净了，并走了那这十个大麻风就是信而顺服的往前去就在他们往前去的时候，突然发现病好了。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但是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弟兄姊妹你再有信心，如果不是神的恩典，那是一厢情愿像我现在想说，明天我就会有$10,000进入我的账户，我要相信他，不可以怀疑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那我再怎么样子相信，明天会不会有？不会嘛，当然不会有，对不对？那是一厢情愿，因为你的信心没有根据。信心的根据在于神的恩典，在于神的应许，在于神的信实。所以我今天要有信心，是因为给我应许的是可信的。当耶稣说话的时候，我照着去做，我凭着信心往前，虽然我的眼见还是一样，虽然我的感觉还是一样，但是神怎么说我怎么信，那么事情就成了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一定是从恩典为主的。这个时候信心只是配合，信心只是让神的恩典可以落实在我的身上。像你以前有一个老寡妇把自己的儿子养大了，然后送到美国来，自己非常辛苦的在国内国生活。那么等到后来他重病的时候，家人都看不过去，说你为什么不告诉儿子，为什么不叫他寄钱给你，为什么不让他来帮助你呢？当他们在这里跟这个老寡妇讲的时候，突然就注意到这个老寡妇的床边墙壁上贴了一大堆彩色的美金汇票原来他儿子每个月都寄钱给他妈，他妈没有这个知识，以为是贴纸彩色的很漂亮，就贴在墙上那么明明已经在了，恩典都在了，孩子的爱都在了，但是母亲因为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用这个信心，所以都没有兑换，没有落实那今天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很多没有落实，因为我们没有信心。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又乱用信心，觉得神一定会这么做，结果我们没得到，我们就灰心。所以信心的根据是本乎恩的，在于神的恩典，在于神的应许，在于神的信实，神怎么说那我们怎么信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凭着自己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得到的所有的恩典从神而来。 神要拿去太容易了，但是人不这样子觉得，人都认为我今天有这个成就，我今天得到了这个好处，是因为 I earned it， 我得到的，啊 ，I deserve it， 啊，我配得这个，啊，他们有人这个做了一个统计哈，啊，这个是1993年的 USA Today 常常都有很多统计资料表哈，他有一次统计了一件事情，啊，他就对那些很有成就、成功的人啊做了一个调查。问他说你成功的秘诀，你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子的成果，发现很有意思的，99% 的认为是因为自己努力，自己勤奋，这些人的确都是很努力的，非常认真，非常勤奋的，所以99%的人都认为自己勤奋努力。那么有97%的人认为自己因为聪明，判断力很强，所以做了对的决定，这个认为是自己的判断。83%的人认为是自己的 IQ， 觉得我的 IQ 还不错。那么32%的人认为自己运气好，不到1/3。所以换句话说，只有不到1/3的会把自己成功的因素推出于不是因为自己，其他都是因为自己，80%、90%、99%都会认为是自己努力或是自己因为聪明，自己因为有很好的判断力然后另外一个统计就很有意思了统计那些你认为他成功的原因，就发现我那个数据我昨天一下没找到，至少超过85%以上的人认为说他运气好你就发现很有意思，对不对我们对别人的成功我们就觉得这个人运气好这个不会觉得他这个人值得你钦佩，或是因为他努力，或是他 deserve 你就发现人的心态从这些事情都表明出来，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狭窄的我们对恩典的认识、感恩的态度都不一样所以在这里10个大麻风得了痊愈，他们蒙了大恩。你要知道大麻风是很可怜的，我上次讲过了，他那个痛到一个地步都要用瓦片刮，然后出血出脓，然后圣经上形容说他们以尘土为衣，就是风吹过来以后尘土就留下来了，所以他穿的衣服不是像你现在有颜色的，他穿的衣服全是尘土，因为身上血脓把尘土吸在他的身上，所以非常可怜。然后他是肮脏的，他对人都要喊着说我是大麻风，远离我然后他一定要被从家庭、从他的 society 从他生活的范围里面被赶逐出去，在城外过生活在垃圾堆里面过生活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痛苦非常自卑、被摒弃、非常被心里面非常孤单的一般人。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他们去的时候，当他们在这里向主呼喊，而主叫他们去给祭司查看，这就在他们信而顺服往前去的路上，他们完全得到医治就像今天你我基督徒一样不是我们配得这个救恩，而是耶稣基督神把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这个大麻风离开我们，让永远的沉沦离开我们，让我们得到的这个永远的生命，得到的健康的生命那所以在这里第二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他们都得了，但是第三件事情却只有一个外族人回来谢恩。当然圣经上这个例子它不是一个比喻请你们注意到，这个不是比喻，这是真实发生的故事。那么回来的比例1/10十个人里面只有一个懂得回来谢恩。我决定相信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懂得谢恩一定都谢过恩，但是关键是在于就在同一个人现在这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回来的，好像比率是1/10，那就在这同一个人的里面，神的心意不是光为了大麻风得医治要来谢恩，神的心意是要在凡事上谢恩，这是圣经的教训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然后什么凡事谢恩所以你就晓得 As a Christian 就得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明明应该感恩的人，你就发现我们从早晨到晚上，不知道有多少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感恩的比例大概多少？你们给自己打个分数好了哈。从早晨到晚上，我们会感恩的比例有多少？觉得 good enough 的举手好吗？你已经常常感恩了。啊，晚上祷告会感恩，那你白天干嘛？白天忘了？啊？哦，白天经历感恩的事很好啊，好羡慕你哈。你就发现我们很容易像我刚才讲的这个那个乞丐一样哈。我们平常蒙恩很高兴主，很感谢神。后来久了就把它当做理所当然的。所以当我们突然一下子感冒了、生病了，或是车胎爆了，或是被公司 lay off 了，马上埋怨神。可是当我平常拥有的时候，我不太会为他感恩。我自己进出医院这么多次哈，那个在病痛上是受了很多的苦。每一次生病的时候，我就说主啊，真亏欠你。前一阵子好的时候啊，感恩过了一阵子就淡掉了。每次从医院出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我多感恩。哎呀，终于重见天日啊，能够正常的吃喝做事情。哎呀，以前这个一步一步都很难走的，头上绑着弹性绷带啊，那个压得很难过，现在都松掉了啊，就为很多事情感恩啊，为能够正常的上大号小号，哇，不知道感恩成什么样子哈。然后我有一次还跟你们讲，我被开了15个小时的刀，完了以后回到家休养几天，终于出来可以散步了。我走在太阳底下，突然看见我的影子有2个耳朵。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因为我已经很多年在影子里面就看到一边是肿成歪的不得了，另外一边有耳朵。我已经那么多年在影子里面不可能看到2个耳朵，居然看到2个耳朵，我感动得不得了，我就流眼泪。但是我现在天天看我2个耳朵，我都没感恩。你就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把恩典就久了就忘了，久了就忘了，久了就忘了啊！那你们也都是2个耳朵，你谁为2个耳朵感恩过？有没有？没有嘛，对不对？啊，所以人不失去的时候，就显不出我这个人在感恩上的学习是什么。有时候失去的时候，我们会怀念说："哎呀，从前忘了感恩。"那糟一点的人，就是在失去的时候就埋怨神："为什么你让我生病？你为什么让我失去了？"啊，所以我们对恩典的态度，对主的态度，其实是差很多的。这里有10个人，但是却只有一个回来。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学习哈。我每一年感恩节几乎都是讲类似的信息，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立感恩月？不是只有在11月才要感恩啊。因为人说要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大概是15天到20天，2个礼拜到3个礼拜啊，一个好的习惯就可以培养起来。或是2个礼拜到3个礼拜，你原来的一个好习惯可能会被破坏掉啊。所以呢，我们以前有过一次讲稳行在高处的时候，有一个题目就专门讲到要培养好的习惯啊。因为好的习惯，什么叫做习惯？就是你会重复的去做，你很自然的就会去做啊。那么有的人一紧张就一直摸鼻子哈，所以他只要紧张就摸鼻子，已经养成习惯了哈。然后有的人一紧张就拉肚子，像我一样常常讲台前拉肚子哈，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那习惯，好的习惯跟坏的习惯，它会影响你的余生，它会影响到直到你改变了这个习惯或丢掉了这个习惯。所以一定要培养好的习惯。我说培养一个好的习惯比你买一辆新车还有价值。一辆新的车你顶多开个10年差不多了。但是习惯一旦养成，你看你们现在才20来岁，太羡慕你们了。你活到我，不是活到我了，活到80多岁，你还有60年可以享受这个好习惯。对不对？所以圣经上有一些好的习惯，我们一定要培养。那第一件事情，我在这里今天既然是感恩月，那我们就希望说培养大家警醒感恩，而且凡事谢恩的好习惯。 你会发现圣经居然会把感恩讲成要警醒，你会觉得感恩是一种态度就好了，会感恩自己喜乐就好了，但是圣经上却说要警醒。那为什么要讲警醒？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会把它给弄掉了，我们一不小心就忘记感恩，这个跟记忆力没有关系的，这个是跟我们的心态有关的。像我现在年纪大了，我觉得我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发现我的记忆力跟我从前简直不能比，哇，那个视力、听力、体力啊，这个很多的力都在退后啊，那个、记忆力退后也很难过，有时候才讲完就忘记了啊。那我看到一些老一点的先生说，有时候都得太太叫他出去办事，都得在手上绑一个红线哈啊，叫他说你出去的时候记得看到红线，你就要去买牛奶回来。今天没牛奶了，举个例子，那么他们就出去了，等到到了超市看到红线是要买什么啊？红线是看到了，但是要买什么忘记了哈，所以又买成别的东西回来了哈，所以这是记忆力的问题啊。但是呢，感恩这个习惯是需要从越早开始养成越好啊，能够让我们警醒，不要忘记感恩。那圣经上说的也要凡事谢恩，那这个真的很难，你怎么可能凡事谢恩？我怎么可能撞了车以后说神啊，感谢你让我出车祸？不是的啊，凡事谢恩不是要叫你为每一件事情本身感谢，而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在神的面前都存着感恩的态度。我因着信任神，我在每一个遭遇上我能够存着感恩的态度。那这个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信心，我们对神的信任而有的，不然你做不到凡事谢恩。我干嘛要为了我的车祸谢恩？不需要的。圣经也没有叫我们不合理神经病一样孩子死了感谢神你让我孩子死了 No， 对不对？ 你发生山火家被烧了，不是要为了房子被烧感谢神，而是我在这样子的事情里面我仍然知道神不会错。我20年前去参加一个就是全部是英文的 conference， 一个很大的 conference， 那有人在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的邻居后来跟他讲，他说我为什么会信耶稣？他说就是因为你家着火的时候，我看见你带着太太带着孩子站在外面看着家被大火烧掉，你的表情，你的那样子的安然。带着全家看着全家被烧，他说那种镇静让我里面知道这个人不一样，我要认识他所认识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是为了火在那里感恩，没有必要要为火感恩，但是当它发生的时候，我仍然能够知道洪水泛滥神仍旧坐着为王，我知道我的神爱我，他不会错。那这个信任叫神得荣耀，这个信心是神希望我们神儿女们能够 build up 的。所以我在这边 讲到这个感恩，它其实是一个信心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不光是为了得到的祝福恩典感谢神，这个的确是要感谢。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有感恩聚会，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在感恩的里面，我们不是都只集中在好像我今生得到的好处我又生了老爸了我又这个买了新车了我的公司给我 promotion 了我怎样怎样怎样这个我的白头发现在人家告诉我一个东西现在都变黑了不是都只是这些这些当然我们也要学习感恩。但是我们真实的感恩不光是因为为着所得的祝福恩典感谢神，更是来感谢这位赐福的主，更是来感谢这位施恩的神，他从亘古直到永远他不改变，他永远爱我们，他永远都是按着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在带领我们。我昨天听说有很多人在山谷那一带的人公司出事被 lay off 掉，我们很多人在 Silicon Valley 几乎很少人能够免于这个被 lay off 的命运。当然你们现在正好来到这里是 Silicon Valley 最 booming 的时候的 Apple 啊 Facebook 最近也出问题了这个 谷歌啊，到处都在扩展，到处都在要人，所以你们都来的真的是很幸福的时刻啊。那我们那个时候几乎是平均半年一定有一个大的 layoff 啊。从81年到91年这一段时间里面，我看过矽谷的起起伏伏，不知道多少次的被裁员。那弟兄姊妹，在这个裁员的里面啊，基督徒被裁员，我们也会难过，我们也会对明天有担心，我们也会觉得委屈，为什么是我不是他？明明我在公司里面尽心竭力，明明我在公司里面不玩 politics， 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我？我们都会有各种这种 negative 的感觉，难免的。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感谢神的是，基督徒永远有第二个反应，就是属天的反应，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他安慰了我们，他坚固了我们，他给我们信心，他让他的爱，不改变的爱，视为环绕我们，滋润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抬起头来。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今天一个真正 Let God be God， 把神当神的，他感恩的内容决定不是只是今生外在的，他更多感恩的内容是施恩的神，爱他的主。所以就不会只有在蒙恩的时候才感恩，或是只有在会在难处中就埋怨，而是能够越来越多的照着圣经上说的，它变成是凡事上我对神，我因着信任他，我都存着感恩的态度。我知道这些事情临到我，他不会错，我愿意从他的手中接过来，这个叫做信心，这个叫做信任啊。所以因着信任，我们知道凡事都有他的美意，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所以以前这个鼓励大家看过一本书叫做密室在这个德国这个集中营那些逼迫犹太人的时候所发生的故事。那作者写到他的姐妹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有一次被关在一个充满了跳蚤的房间一些姊妹们被关在那里面，跟一些犯人关在里面。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就很埋怨，觉得这么辛苦关在集中营，然后却又关在一个这么多跳蚤这么脏的房间里面。可是后来他们学习在主的面前感谢，知道神不会错，虽然当时不明白，但是后来他们才晓得，也因着他们放在一个充满跳蚤的房间，这些德国士兵没有随时这样子像别的这个囚牢那样子随便去强暴这些女犯人他们反而幸免了被德国这些军人的强暴因为这样子的环境所以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当时不明白会让我们不高兴埋怨。可是当我们真了解神的用心的时候我们就会为着自己埋怨神而觉得亏欠。我常想到一个小故事，一个美国女孩子有一天晚上下雨天她去加油站加油。知道那个时候的加油不像现在 credit card 可以直接弄你都得进去跟里面的人讲说我要加多少钱你是要 fill up 就是加满整箱呢，还是说我加10块钱，我加5块钱加20块钱。她说她那天跑进去的时候就跟老板讲那个下雨嘛，她跑进去就跟他讲说，例如说我要加20块钱，然后他就出来加油加油加油不是就是他跑进去跟老板讲说我要加满加整箱。结果他出来加到一半，就因为到了20块突然停了，他就很生气他就跟老板一直比，因为他懒得跑来跑去了，他就叫老板说我是要 fill up 就比的这样手势，是说我是要把它全部加满的。那老板就装作没看他一样，所以他就很生气的又再跑进去他说我不是说要加满吗？那个老板就一脸正经的跟他讲，他说小姐你不要乱今天是你自己开车还是有一个黑黑壮壮的人跟你一起来的？他说我自己他说你刚才进来叫我加油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人躲到你车子后座去了。他说你现在正经一点不要讲话，他说我已经打电话给警察了，结果警察来的时候就抓出来一个后面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人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祷告神为什么不听，我明明祷告是要这个，神却只给我这个，明明我祷告是要到这里，神为什么只给我这里？我们很容易就是埋怨，我们失去了对神该有的信任，知道他爱我们，他比任何人都更爱我们。 他绝对没有降灾的意念，他只有赐平安的意念。这是我们的神。所以当他如果容许一些环境，或者我们不喜欢的环境，或者我们认为他没有照着我们所求的答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是埋怨埋怨埋怨。那哪里晓得其实他在我们身上他是保护我们，他有更深的恩典。所以老鹰小鹰他在训练小鹰飞翔的时候飞翔以前老鹰都帮他抓了虫抓的东西给他吃，他天天享受恩典。直到 有一天老鹰搅动鹰巢把他从山上给翻下来，所以就在他下坠的路上的时候，他里面对他的父母亲充满了这种苦毒埋怨，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快摔死了那就在他下坠的里面他开始学习展翅，就在他快要掉到地上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像鹰展开双翅在底下接取他，要把他给接起来那训练他飞，接接接接到一半又再一翻把他给丢下来。这老鹰训练小鹰，我们感觉是神在对待我们，但是哪里晓得他在训练我们这个生命成长茁壮，能够有能力去面对我们的未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圣经上告诉我们要警醒感恩，要凡事谢恩。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是需要随时的，需要及时的，需要很真实的所以施布真有一次到郊外去休息的时候，他跟一个弟兄骑马到郊外去，然后看到山明水秀那么舒服跟他在伦敦服侍那么多烦恼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他们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开始赞美神，然后师父就马上就从马上他说，弟兄，我们既然要感谢神，我们一起跪下来赞美他他就当场就起来赞美神就当场就跳下马来跪在地上，像天地的主，像 造宇宙的神这个造山造水的神，就直接献上感谢这就是随时但是及时很多的时候我们所爱的人突然离开我们，我们可能都会很后悔没有在他在的时候多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有一个妻子在临终之前，他就问他先生，他说，你为什么每次吃鸡的时候总是要把鸡胸肉给我，你吃鸡腿？他说，这是我心里面一直梗在里面没有问你的，我蛮难过的他说，我临走以前我想问问看你为什么每次吃鸡的时候你都要抢着吃这个鸡腿把鸡胸给我。那个先生说，在我家里面吃鸡胸肉是爱是把最大的肉给你的。那妻子说，在我家里面是把腿给人是最大的爱。那两个人缺少沟通缺少表达，他说，哎呀，他说我一直以为你不爱我，我一直以为你那么自私，看到鸡就抢了鸡腿去吃，我以为你根本都不在乎我。你看那个先生就说，我就是因为爱你我就把最好的给你，但是嘴巴都不说所以人家都不知道。要及时而且要真实不要嘴巴随便讲。为什么做姊妹的喜欢一天到晚问先生，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因为先生都不好好回答，回答的不够真实。当然爱了，那人家当然不舒服嘛。你要眼睛看着他含情脉脉略带泪光告诉他，我永远爱你这个让人家感动嘛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姊妹，那天在我们家吃饭也是这样讲他说那个太太就很生气，然后我每次问他爱不爱我，他就说当然爱了，他那副样子谁会相信他爱那个先生就很生气，我连说爱你你都不相信，我说不爱你你可以受得了吗先生有先生的话弟兄姊妹，这个要真实，不在乎方式的，不在乎一定要怎么做才叫做谢恩。当你真谢恩真的发自内心的时候，别人一定了解，别人就算不了解神了解。有一个酗酒的爸爸把家里面搞得家破人亡，家里面非常辛苦，后来牧师把福音传给他，带着他悔改，带着他信主，他再也不一样，这个家非常的贫困。结果在感恩节的时候，那天牧师走在路上，突然有个小女孩拿了一个小小的牛皮纸袋，很简单的牛皮纸袋，他说，牧师，这是给你的。我是说，这是什么？原来那天主日学每一个人发了一包里面有一些的巧克力糖那个牧师就打开来发现里面是糖，然后有一个纸条，他说牧师， 我非常谢谢你，你给了我一个新的爸爸 ，a new daddy。然后爸爸再也不一样。小孩子不用去买什么花呀，买什么东西，他把他自己那天主日学得到的糖舍不得吃，省下来，他就把这个小糖给了牧师，里面附上了一个纸条，他很真实的表达对牧师的感恩，让了他这个酗酒的爸爸，不务正业的爸爸，现在变成一个不一样的爸爸。他说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a new daddy， 就这么简单。所以牧师也非常感动。那弟兄姊妹，神喜欢看见我们在凡事上谢恩，要为着你今天还能够健康坐在这，要感谢神，要为着我们今天没有遭遇到一些别人我们自己所害怕的环境，感谢神。那就算我们遭遇了，也让我们运用信心来信任神。这里是讲到要随时及时真实存着感恩的心。这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总要存着感恩的心啊。那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节说，总要说感恩的话啊。那么今天的这个故事，行感恩的事，就是你回到主的面前，归荣耀给神。所以真实的信心一定会带进对神的感恩，而感恩的程度一定跟我们对神信心的大小是成正比的。你越把神当神，你越会感谢他。越把神当神，我感恩的内容就不是根据外在的好坏，而是能够超越这一切，我对神还是献上感谢。所以约伯在受这么多苦的时候，他还能够凭信心说，就算他杀我，我还要信他。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真信心，对神的信任。虽然里面充满了他后来很多的灰心失望，要跟神理论，神完全能够了解，神完全了解约伯的痛苦，但是约伯在他里面就是有一个绝对的信心。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得到赏赐是他给的，我被夺去被收取也是他许可的。他说耶和华的名永远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叫做信心。好，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光我们感恩，我们能够自己心里面喜乐啊，那感恩其实是我们蒙福的秘诀啊，让我们可以恩上加恩。当你越会感恩的时候啊，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主的面前得到的恩典更多。而当我们感恩的时候，不光是我自己喜乐了，我自己会更蒙恩。那更重要的事情，居然把感恩跟荣耀神连在一起。圣经上讲的几件事情是我们可以荣耀神的途径，那其中一件就是这个，对不对？像哈该书，我上次讲到，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的心便欢喜且得荣耀。那圣经上告诉我们有几条路是让神可以得荣耀的，那其中有一条就是这个。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记不记得？不久前你们刚刚读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总要为荣耀神而行。换句话说，我们在所有的事情可以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在这里，当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神的时候，其实是叫神得荣耀的。所以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他在主的面前不光更多蒙恩，而且叫神得到荣耀，这是一件太有价值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问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然后接着说，除了这外族人，再也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 我相信这个在主的里面是一个一直的一个问题，一直的一个呼召，一直的一个遗憾。明明有九个，而明明有十个，为什么只有一个回来？那九个到底在哪里？除了这个人以外，这个人还是外族人，还是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瞧不起的，除了他一个都不回来。那弟兄姊妹，到底今天我们是在那一个的里面呢，还是在那九个的里面？今天主也在这里问，蒙恩的明明十个，那其他的九个到底在哪里？ 所以当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得恩典的时候，我说过了哈，不光要感恩，感恩让神喜乐，感恩也让我们喜乐，感恩叫神得荣耀。而且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他也一定是流露恩典的人，他不会扣留神的恩典。他蒙恩的时候，他愿意跟别人分享主的恩典。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不想服侍，就是表示他不懂得感恩。他真的懂得感恩，他一定会为着这个恩典，他觉得我在神的家中，我要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也愿意把在神面前领受的甘心的用来服侍我们的小孩，我们甘心去做饭食，我们甘心来做招待，我们甘心的在神的面前，在小组里面我们把自己摆上。Mother Teresa 曾经讲过，她说讲过她的经验，她说在她常常送这种救治物品到那些贫困的人家里面去的时候，他里面很感动的一件事情，他就是常常带着一些贫困的东西到，不是带着一些救济的东西到很贫困的家里面，他们可能已经都一两天没吃饭了，家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他说当我们把这些救治物品送到他家去的时候，常常发现哎，女主人男主人不见了，然后过一下才回来，他说问他说你到哪里去了，他说你刚刚给我的东西我就拿了一半就给邻居去了。他知道他的邻居也有人跟他一样，孩子也正在挨饿，家里面也正在缺乏，其实他们穷困这么久，好不容易得到一点东西，都想把它藏为己有，都把它收好，对不对？可是当他们得到的时候，他们却能够马上的愿意再去跟我隔壁的痛苦的人一起分享。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他反而不会扣留恩典。一个懂得给的人，他反而不会扣留神给他的恩典。所以主说凡给的还要加给他。加利利海为什么那么丰富？加利利海为什么那个水源那样子的成为整个以色列的祝福？加利利海里面的水产为什么这么丰富？就是因为他不仅从黑门山领受甘露，领受活水，而且他底下一直往约旦河流到死海。那么死海为什么没有用，充满了死亡？就是因为他扣留了。死海不能喝，死海不能有鱼，死海的水不能用来浇田，死海的水就是死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底在主的面前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不是懂得知恩感恩，而且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存感恩的心，说感恩的话，做感恩的事，把荣耀归给神。不光只是一个人，人跟人之间要这样，更是我们跟神之间要这样。你如果跟神不懂得感恩，我们对人就不会真的有感恩。当我们真的学会对神感恩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对我们周围的人感恩，而且也很自然的人，我们会对周围的人施恩，知道这个恩典是我不配有的，我也不应该独占为己有，我愿意跟别人来分享，这是救恩的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感恩月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希望大家一起好好的来。我常常讲的一个福音聚会的例子，就是一个音乐大师到乡下度假的时候，在农村里面听到一个人在他房间里面弹一个又破又烂又旧的一个琴，声音噪音不好听，一听就是很烂的。然后他就走到旁边细听了很久以后，他就敲门，然后他就跟主人说，可不可以让我弹弹你的琴。那主人充满了不好意思，你们很多人听过，但是因为在座我知道有些福音朋友，那主人听到了以后，他就很不好意思，他说真的很烂，就进去一看果然很烂。但是这个大师却很有意思的，他坐在这个琴面前，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弹出非常美妙的音乐，那个音乐好到一个地步，这个主人张大师都张大眼睛的看着他，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么烂的琴，这么旧的琴能够有这样子的音乐。完了以后他问这个人，你怎么做到的？他说你刚刚在弹的时候，我在外面听你的琴每一个键，哪个键还有声音 或是没有声音，现在正在发什么声音，都已经 off tune 了，我已经完全不准了。他说我通通都听了，我知道你的每一个键是发什么音。他说我刚刚弹的这首曲子是完全根据你这个琴弹出来的，写出来的。这个叫做大师，他怎么样子让一个已经破烂不堪、只有噪音、毫无价值的，能够因着他的恩典、因着他的爱、因着他的生命灌注进去，能够让他整个的价值、整个所表现出来的跟他从前完全不一样，就有点像这个大麻风得医治一样。原来败坏、肮脏、污秽、被摒弃，自己也厌恶，自己也痛苦，但是耶稣来了，耶稣来了，整个不一样啊，生命不一样。耶稣来了，这个琴的价值不一样。神最知道怎么样子来使用我们，他把他的爱、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恩典、把他的心意整个放在量身定做的我这个人身上。看到我这么烂，他没有丢弃我，没有嫌弃我，还肯接纳我，还肯专门的针对我的来使用我。哎呀，弟兄姊妹，这都叫恩典。所以今天不管你在苹果、在谷歌、在任何公司，或是失业，或是家庭主妇，每一个在神眼中神都看为宝、看为尊，每一个都是神手中的杰作，全是恩典。所以我希望在感恩月的时候，我们都把感恩的盖子打开来。两个礼拜前我讲过，在基督里神已经把一个喜乐的活泉赐给我们，早就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活泉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涌流出来？因为有个盖子把它盖住了。他说这个盖子叫做感恩。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感恩的盖子打开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喜乐活泉从我们里面出来，他已经在，他要涌流，只涌流到永生。我们一起来唱715首，数主恩典，要一一的数。
当你经过失恋茫然无所措，内心绝望因为什么都失踪，就当数主恩惠，当一一的数，你就要洗清他曾如何眷顾。数主恩惠，要一一的数，心安他曾如何眷顾你。数主恩惠，要一一的数，你就要洗清他曾如何爱你。当你有所挂虑，如同飘重担，所要付的是价不难堪，你若数主恩惠，因我要消散，定要不知足的欢乐和颂赞。数主恩惠，要你一一数，你看他曾如何眷顾你。数主恩惠，要你一一数，你就要细细他曾如何爱你。你看见别人舒适的很痛，你若念主应许，心就不会动。你所受的恩惠原来无处埋，你有了父的家，又有主的爱。主主恩惠，要你一一数，你看他曾如何眷顾你。主主恩惠，要一一的数，你就要细听他曾如何爱你。所以无论遇见他小的试探，不必灰心，万事总有主承担。你若数主恩惠，天使要来临，伺候你不是你，便是你欢喜。数主恩惠，要一一的数，细看他曾如何眷顾你。数主恩惠，要一一的数，你就要细听他曾如何爱你。
这边说要 count 主的 blessings， 要数主的恩典，而且要 count name them one by one。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对神充满的亏欠。 巴不得主教导我们，也培养我们一个好的习惯，对神对人常说感恩的话，存着感恩的心，说感恩的话，做感恩的事。你发现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恩上加恩，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能够叫神得到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感恩的季节，让我们好好的养成这个习惯，每一天凡事上警醒的能够把存着感恩的心来谢谢神。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还没有信耶稣，我不晓得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样，能够在这么大的恩典，耶稣基督来流了宝血要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让我大麻风得到洁净，让我这个破旧的情每次发音都常常都是埋怨烦躁灰心失望负面的情绪从我里面出来的，尝试这个，但是耶稣来了，我生命要改变，我整个生命的价值意义都要不一样。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子的福音朋友，你愿意说我也愿意认识耶稣，虽然我还很多地方不了解，但是我愿意爱基督徒的那位主，他的爱也临到我，我也跟他们一样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有这样子的人，请你在位置上把手举起来好不好，不要管别人，在乎自己。有这样子的，感谢主，感谢主。然后还有没有？三位，还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要来认识他，要来接受他。还有没有？刚才三位以外举过的不用举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人？耶稣爱你，耶稣愿意帮助我们，愿意医治我们。我看到了，谢谢，请放下。最后再问一次，你只要愿意打开心说，耶稣，求你帮助我来认识你，帮助我来认识你这位宇宙中独一的真神，我需要你，我的生命需要被你来洁净，我的生活需要被你来提升，耶稣我在这里，医治我，可怜我，来救拔我，来帮助我。只要有这样子的人在位置上，举过的不用举了，请把手举起来，最后一次，有没有？好，又有一位。我们祷告弟兄姊妹可以随着感动很简短的带领我们有个祷告。
主，是的，我们为了你这样浩大的恩典，我们要来感谢你。
阿们。
谢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都来看顾我们。
阿们。
更是谢谢你，你实在是恩待了我们，你在十字架上诚然背负我们的重担，主要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
Amen.
主，我们为着这样的恩典，我们要来赞美你。Amen. 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啊，谢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
阿门。
谢谢你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阿门。
主啊，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崭新的未来。主啊，给我们盼望，给我们亮光，给我们这一切的恩典。
阿们。
我们如今能够数算你的恩典，是为你已经把恩典赐给我。
阿们。
耶稣有什么更有什么的恩典可以比得上神把他自己的爱子，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救恩。
阿们。
耶稣，如今你在我们的身上，所有信你的人的身上，你作王掌权。
阿们。
用恩典灌我们年一生的年岁，主，我们所经历的你是凉的又凉，耶稣，所以我们不管在何时的境况，我们都有盼望。
阿们。
因为你这位神的儿子成了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你。
阿们。谢谢你。阿们。帮助我们一生做个知恩感恩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父神既然不吝惜自己的爱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他自己和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主啊，这个恩典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而且是用神诸般的智慧聪明赐给我们的。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儿女都带着一个简单的信心，信任神永远爱我们，让我们这一生都做一个感恩，也借着以感恩为祭献给你，可以荣耀你名的人。 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真的是为着刚才举手的四位，我们特别的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救恩临到他们，让他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能够更深的活在你的恩典中。为着可能有感动还没有举手的，我们也交在你的手中，让他们心向着你是打开来的。主啊，面对施恩的主，主啊，我们还有什么好处能够跟你相比呢？主啊，我们真的把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特别求你纪念在我们中间现在正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主啊，特别让我们在难处中，我们能够仍然凭着信心把以感谢为祭献给你。这个是要叫报仇的，叫撒旦哑口无言，叫神得到荣耀的。主啊，我们真的把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个个交在你手中，不管是在经济上，在身体的健康上，在家庭的生活上，或是任何的问题，主，我们都求你祝福他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